疫情下，中国多个省市实施封控措施，今年四月拉动经济的三头马车，也就是投资、消费、出口的表现比预期逊色。疫情限制市场消费，拖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跌两个月，四月同比跌幅扩大至 11.1%， 是超过两年以来最差。四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跌 2.9%， 是超过两年来再次负增长，也是2020年首两个月以来最差。投资增速也持续放缓，今年头四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升幅放缓至 6.8%， 比市场预期的 7% 增幅略低。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5月16日在北京的记者会上表示，即使4月份各项数据表现疲软，但并不代表第二季经济会出现负增长。
4月份疫情对经济运行造成较大冲击，但这种影响是短期的、外在的。现在呢，吉林、上海等地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复工复产呢也在有序的推进，扩大内需、筑起纾困、保供稳价、保障民生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也正在显效，五月份经济运行有望得到改善。
疫情阻碍供应链并推高物价，但国家统计局相信有关情况仍然受控，认为市场供应总体充足，价格涨幅明显较低。中国当局对国内经济前景维持审慎乐观，但国际社会却把目光放得更远。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5月10日预测，尽管各国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以控制创纪录的高通胀，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不到2021年的一半。中国收紧疫情防控措施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在报告中写道，中国的防疫方针抑制了国内需求，出口增长放缓至两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国独立经济学者谢国忠5月16日在香港南华早报发文，他认为对于不少跨国企业来说，中国市场举足轻重，除了是利润主要来源，也有助他们降低生产成本，但疫情下中国的中产人士收入锐减，对非必要消费品的需求也急剧下降。谢国忠预计清零政策会持续实施一段时间，由于奥密克戎病毒可能再出现变种，从长远来说，北京预计仍将严厉限制人员流动，导致内需难以反弹。毕业于山东大学的中国金融学者司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疫情导致中国老百姓消费谨慎，内需受到抑制，对生活非必需品的需求也连带减少。
这些出口国，他们呢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可能会受到抑制，从而呢会减缓全球呢这个供应链在中国的整个的这个流通的这个速率，也就会从而拖累全球的经济增长。
司令说，中国的外贸全面萎缩，经济增长迟滞，东盟作为主要贸易伙伴首当其冲。由于东盟在全球制造业的角色举足轻重，不排除中国经济不景气会牵一发动全身，在全球范围内构成连锁效应。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被视为世界工厂，生产停顿让全世界的品牌厂商销货不顺畅，进而影响供货稳定度，波及全球经济。从消费层面来看，近年各国厂商非常倚重中国的消费市场，一旦中国的内需萎缩，势必严重影响厂商的业绩。疫情爆发后，很多厂商纷纷从中国撤走生产线，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但是蔡明芳认为，各国花了20多年时间与中国建立生产和消费关系，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一笔勾销。
因为毕竟它还是有很大一块消费市场，通常工厂会具有群聚的效果，会具有整体产业的这种规模经济，也不是说在这2年内它就可以解决的。如果可以在2年内就解决，其实大家就不会那么担心。最近这几年，其实离开中国，主要是美国的主要品牌厂商，受制于美国政府的一些政策也好，或者是说它产品的附加价值比较高也好，它比较有能力可以离开中国。那有一些附加价值没那么高的，它一离开中国，它会面对到的就是它生产成本的高涨。所以在这一块来讲，他们有一些还是没有办法离开中国的。
蔡明芳说，近年中国当局为了挽救房地产开发商，采取了降息的宽松货币政策，与西方主要国家的紧缩性政策形成对比。人民币持续贬值与大量资金从中国外流有关。中国金融学者司令相信，中国对世界各国贸易顺差的优势将随着人民币贬值而扩大，这不利于全球整体经济和贸易发展。
中国长期占据贸易顺差，反而呢是加剧世界贸易当中的不平衡，事实上是在推广中国的贸易霸凌主义，是导致中国的这种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还有呢中国的这一种国家这个集权主义的主导的模式呢，这个向全世界输出，对于世界经济增长来讲，将是会是一个极大的阻力。
他说，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约10%，币值不稳对于投资者的信心会造成影响，甚至会被解读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会受到中国经济不景气所拖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